我看到你们的时候，就想起很多年以前的我。我也曾经不是基督徒。那么，你们大概想要知道一下，为什么一个人他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当时成为基督徒以前，我对基督教是非常反对。我那时候认为，一个人会去教会的人，一定是一些失败的人，不然就是失意的，不然就失恋的，不然就是失常的。我们这种很正常的人，什么都顺利的人，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神，我们可以完全靠自己。但为什么我后来成为基督徒呢？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去到教会去救人。因为我有一个不错的朋友，他在年轻轻轻的时候成为基督徒，我屡次劝他不要成为基督徒，他一定要成为基督徒。这么我跟他谈了好几个月以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吗？我说我当然知道了。你就想上天堂趴下地狱吗？你们就是因为今生不顺利哈，所以想求来生有好处。他说你根本不知道我在信什么，你怎么可以反对我呢？那么我说，那我怎样才能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呢？他说你敢不敢来教会？我想什么地方不敢去啊，龙潭虎穴都去，十几岁的孩子哪有什么不敢去的。我说当然去了，我准备到教会去看教会出丑。我想象中的教会的人都是那一些不是拄着拐杖的，就是流着口水的啊，就是不太行的，不然就是一群神棍在那里敛财。这是我当时对教会的看法。可是我那一天我到他们教会去的时候，果然我没有什么失望。在上面讲道的人是个老人家，在我那时候十几岁的年纪，看他实在是很老。那么讲的是一口家乡话，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我就很忍耐。果然这个人也很识相，40分钟结束了。然后他下来了以后，但是我一直看着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他蛮眼熟的，我觉得他蛮眼熟。我就问我那个朋友说，这个人好像哪里见过。他说你当然看见过了。我说我怎么看见过？到你们教会第一次怎么可能看见呢？他说这个人前几个月在我们学校演讲。我说怎么可能呢？在学校演讲的人不是校长就是大官，这怎么可能嘛？校长跟大官到教会里面去是开玩笑。他说这个人是校长，是附近一个大学的校长。好，我吓一跳，我说校长也成为基督徒啊，这个是有点奇怪。不过后来看看他，我有点解释，因为这个人年纪老了，要想想上天堂，不然怎么办呢？所以我心里面就比较放心一点。我说是啊是啊是啊，他应该想一点永恒的事情啦。那么就结束了。到了第二个礼拜，我这个同学又来挑战了。哎，这个礼拜敢不敢再来呀？那怎么不敢呢？本来都不去了，他还讲不敢再来，那就再去。那第二个礼拜讲到的人呢，跟上个礼拜完全不一样。哦，不，这不是第二个礼拜，隔了几个礼拜了。这个人是什么样？这个人身高大概有6尺1寸到2寸，很高大。他的骨骼很粗，然后中国脸，外国身材，讲话洋金邦。我是听了，不过这个人讲起话来，因为他语言不深，所以听起来比较清楚。不过讲完以后，我觉得他讲的还可以，就是有点呛而已。我说这个人怎么怪里怪样的哈？他说这个人啊，这个人小时候在加拿大长大，然后拿了博士以后回到这里来，现在在某一个大学的物理系当系主任。我听了以后就比较谦卑了，因为那时候物理呢非常非常的兴盛的时候，大家都想读物理系。他讲他是物理系系主任，我就开始思想一件问题：到底那个校长有问题，还是那个系主任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我就开始就比较谦卑了。我想那假如我碰到都是这些人，我再回头看这些教会里面的人呢，也不是每个人都失意失败失常失恋流口水，也不是这样子的人。好看每个人跟我一样都穿着那时候重点高中的服装，都是那时候中部最好的学校，大家都是一样，一边黄一边蓝，那就是都是很好学校学生。那这些人到底在这个地方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开始真正思想这个信仰是什么。但是我一心一意要把我的朋友从基督教救出来，结果发现几年的功夫，我现在站在这里是很危险的、啊、你们还没有听懂吗？我要把他救出来，救到最后我自己站在这里跟你讲，这是个对的事情，这是个对的。一般人总是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来相信的宗教信仰是一个不合逻辑，而且也是一个堕落，一般人总是这样认为。没有错，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好好去审查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我相信那是个堕落。但是你要是发现这是一个真理的时候，你不去相信它也是个堕落。本来找寻真理就有几个路线，我现在讲个故事好了，这样就比较清楚。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塔木尔？大概这一本，这个塔木尔有好几集哈。那么这是给那个犹太人的拉比，你们知道拉比吗？哈，他们的教法师看的，他们自己写下一些书，那里面他有很多很好的故事。我抓了一个故事来跟你们讲，这故事是很简单。他讲说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当中呢，发生一件事情。他说遥远国度里面的一个遥远乡村里面住了三个兄弟，这个三个兄弟呢都有一个宝贝。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哥呢，他有个宝贝，他有一个魔镜。这个魔镜是你看什么事情，你想看什么，而且马上可以看到，好像今天电视一样哈，那个早期的 satellite 哈，他一看什么就马上可以看到。这个老二呢，他有一个宝贝，他有一个魔毯，他可以，你可以站在上面，心想到那里，马上就到哪里。这老三呢，老三也有一个宝贝，那老三有一个奇异果，是不论你生什么病，吃了都会好。三个兄弟都有一个宝贝。那么有一次，这个大哥呢就在看镜子，在看镜当中呢就想到去看京城发生什么事，就在看到京城那一天的人都非常慌乱，而且人口非常拥挤，挤在哪里呢？挤在皇宫外面的外墙。他想他们在这看什么呢？所以他就一想要看的时候，哦，外墙贴了一个布告，布告里面所见的事情是这样子。他说国王唯一的公主病了，被漂亮的公主病了，而且世上已经病了很久，外面并不知道，现在已经病入膏肓，命在旦夕，已经要死了。然后国王皇宫里面的所有的御医给他看病，结果都不会好，现在正是向外征求名医，有谁可以把公主治好，不管是家庭秘方还是你所发明的新药，只要能够把公主治好的话，你没有结婚的，公主就嫁给你，就做驸马。假如你已经结过婚的，那么给你高官，给你财富。假设你是女孩子，那你要什么有什么。那么这是这个大消息，哇，每一个人叹息，巴不得自己有一身医术，能够把公主医好。这个三个兄弟，这个大哥看了以后，他也不嫉妒了，就把两个弟弟叫来说：“哎，你看，这里发生这个事情，哎，我们要不要去？”这二哥舰长说：“去是没问题，我马上带你去，但怎么治啊？”那么三弟就讲说：“哎，哥哥们，你们不要忘了，我有个奇异果啊，奇异果什么病治的都会好，我只要去给他治就好了。”哎，这三个兄弟想：“哎，那也很好啊，那我们一起去吧。”所以这个三个兄弟呢，就好好的打扮一番，然后呢把他只穿过一次的皮鞋拿出来，然后就瞬间就到了皇宫。到了皇宫去，虽然穿了新衣服，但是个土样子还在。到进这个皇宫门的时候呢，就被卫兵挡起来了。那卫兵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们医公主的病。”卫兵说：“看这样子也不像医生嘛，你是哪个医学院毕业的啊？”他说：“我没有医学院毕业，不过我们有奇异果。”他奇异果给他看，他说：“这个我家后院也有。”哦，这是真的。所以他怎么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后面的有个高官听到了以后，就是你们吵什么呢？他说：“这三个土包子说要来医公主的病，无非是想来偷偷想看看公主的脸而已，怎么能够医呢？不可能的。”这个高官问他说：“你们到底用什么医呢？”他是说：“我们用这个医。”那高官看看他们，想了一下，我们不能 不让他进来，因为没有说一定要医学院毕业才能进来嘛。所以说好吧，就让他们试一试吧，不过你要是欺君之罪哈，这是杀头的哦。那么这个三个人说没关系，我们不是欺君，一定要进去。三个人进到皇宫去的时候，果然是土里土气，东看看西看看，房间也走错，什么都弄错。不过那个仆人就载着他把他倒到公主房间去。这个时候这个国王刚带着一个当地最有全国最有名的一个医学院的院长从哪出来，医学院长摇着头说，这个已经太晚了，没有办法了，是没有办法了，你给他准备后事了。可是没有想到他们正在讲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三个人吵吵闹闹进来了。国王就问那个侍卫长说，这三个人做什么了？他三个人要医公主病了。国王看到他们怎么可能医公主呢？他说他们怎么可能医呢？他们说他们有奇异果。国王说哎，算了，让他们试试吧，已经觉得没有希望了。他就送这个院长就出到外面去。等他进来的时候呢，这三个人已经从公主的房间出来了，摇摇晃晃的。那么国王就给那个侍卫长叫来说，把他们赶走，在这里很烦啊，那个样子。正要把他们赶走的时候，他们三个就抗议了。他说我们治好他了，为什么把我们赶走？哇，侍卫长很气啊，刀子要抽出来了，就讲说你在乱讲，这个是欺君之罪，在国王面前乱讲。可是他们正在争执当中，公主从里面出来了，脸色红润啊，就出来了，宫女陪着就出来了。这国王看见了就很压抑，他说你怎么好的？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三个人来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当中只记得他们把一个果实剥开来，把汁滴到口中，然后嚼碎，然后让我慢慢起来就咽下去。结果真的是被这三个人治好了。国王一看是这三个人治好，马上就改变了脸色，就请了大官把他放在这个招待所当中，给他换一身衣服，然后好好给打扮一下。那么当天晚上国王就非常烦恼。为什么烦恼呢？现在是一个公主，有三个男生，问题出来了。那现在怎么要嫁给谁呢？所以当天晚上就开了个大臣会议，结果大臣就开始起了争论。这个老一点的大臣呢，就说当然要嫁，先嫁大哥，因为大哥不娶，小的怎么可以娶呢？结果中比较青壮派的说，不对，应该叫二哥。为什么要嫁给二哥呢？因为二哥他这个人才在三子中比较算是比较好的，那么呢看起来比较精明，应该嫁给二哥。不过那个年轻的那一派说不对，应该嫁给最小的，因为这个最小的跟公主年龄差不多，所以应该嫁给那个最小的。这三个方向都有意见。那国王说对，不要讲了，我自己做决定。到第二天早上把三个人叫进来，国王要下个命令，决定谁分到好的官位，哪个做驸马，哪个分钱财的时候，那么底下就停在这里。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应该嫁给谁？为什么？你觉得呢？你觉得应该嫁给谁？为什么？你们都很多都是学生嘛，学生本来就是要答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啊，大不了错而已嘛。你觉得应该嫁给谁呢？那公主，答案是这样子的，答案是嫁给老三。那么当国王宣布嫁给老三的时候呢，大家就抗议。为什么抗议？因为大的没有娶，小的怎么可以娶？国王就做解释了。他说老大还有他的魔镜，老二还有他的魔毯，老三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他们讲的故事。那个希伯来人很会讲故事。其实他这个地方讲出一个我们认识真理的三条路线。魔镜像什么呢？魔镜就像科学，我们什么事情不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总不相信他。魔毯像什么呢？魔毯像哲学，天马行空啊，乱想一通啊，啊，要到哪里就哪里，到哪里就哪里，就都乱想啊，哲学观哈、啊。可是呢，第三个奇异果是什么？奇异果是宗教。宗教这三者当中是最危险的事情。我常常告诉人家说， 有三种人你要小心。第一种人你要小心的是演说家，演说家把你卖的，你给他数钞票的。演说家是把你骗，不过你一段时间你就醒过来了，发现他胡说八道哈，都是为了私利。这第二种人你要小心的是什么人呢？是政治家。政治家告诉你说，我们这一代牺牲了，下一代就有希望了。就你这一代牺牲了，他的下一代有希望，你还是没希望的。这叫做政治家。第三种人更要小心的是什么人呢？宗教家。宗教家说，来吧，把你的钱奉献在这里面，当你这个铜板在箱底发生响声的时候，啊，你亲戚的灵魂就超天了。等你把钱都投进去了，你亲戚灵魂还是没超天了。他告诉你说，反正你活得很辛苦嘛，这样子好了，反正你活得很辛苦，死的反而比较好，不过你死了又没有盼望，你可以开这一部装有这个炸弹的卡车去撞美国大使馆，当你撞上去的时候，炸弹一响声，你还来不及喊痛的时候，你灵魂已在天上了，我已经为了预备了醇酒美女在里面，你可以好好享受一番，我为你预备的位置。宗教是告诉你这样子，宗教是告诉你说，等你死了以后，那个乐园在死了以后。政治家，你发现你上当，70年过了，你发现啊都骗了；青春过了，你发现上当了，你咬着牙过你后半生还可以过日子。可是宗教家是什么呢？宗教家是他把整个的理想放在死了以后的世界，等到你上了当，你永远回不来的。我不知道懂不懂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你发现现代的这些知识分子当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人，他身上交织着两种色彩，他同时是个科学家，他同时又是一个基督徒，而这个事情也不是少，就是相当相当之多。我自己的教会是普林斯顿Christian Church, Princeton, 华人教会，你知道我们 Princeton 是人文汇集的地方。我们的教会大概闭着眼睛乱比都比到 PhD。啊，真的，这是真的。你看那个样子傻傻呆呆，然后他 PhD 耶。哎，看那个样子啊，有些人高高大大，平常站着嘴巴打开那个样，那也是 PhD 耶。啊，就很多是个 PhD。你一不小心就碰到 PhD。可是你发现，其实不是那一件事情，到底这里面有什么魅力？为什么这些博士、这些教授、这些出名的科学家，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难道这两个当中是因为人在思想科学的时候用一种一边的脑袋，然后思想宗教的时候又用另一边脑袋吗？还是这两者当中他真的是有平衡在里面？我答案是这两者当中是有平衡在里面。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在思想这事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说，其实宗教都是人民的鸦片烟。当人在走路走到没有地方的时候，我们拿这个东西来自我陶醉一番。啊，宗教最好不要用脑筋，啊，最好用心灵去想就好了。但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到底要怎样子我们才可能去相信呢？我跟你讲，我也不是很容易成为基督徒的，我不是天生的基督徒，我为了要救我的朋友，我也费了心思。不过那时候我年纪轻，胆子也大，我常常问三个问题，人家碰到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解答，今天我要把它交给你们，怎么问基督徒三大难题，然后保证没有办法回答的。第一个问题问他们什么呢？你看见过上帝吗？假如没有看见就相信，叫做什么？叫做迷信嘛，对不对？哇，我那时候问了基督徒，那么基督徒都很诚实，不晓得为什么那么诚实，他胡乱讲我也不知道嘛哈。他告诉我说，只有那个心灵很诚实才看到上帝，像你们这种看不到的，那我也没办法。不过他们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有没有看见过上帝？没有看见过上帝，你就相信，这叫迷信。第二个问题可以问他们，你证明过上帝吗？假如你没有把上帝证明出来，你就相信，这叫乱信，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没有证明东西就信？什么事情都要证明才能相信嘛？你没有办法证明就相信，那基督徒的乱信。第三个，我就常问他们：你想通过上帝吗？你这么年纪轻轻就信耶稣，你没有好好想通，那根本就是人类的弱点。为了要找一根芦苇，所以我们就抓了芦苇，就说他是上帝，有没有可能呢？我干嘛告诉你，我这三招在当时候打遍天下无敌手，不管他是谁，我基督徒也很厉害了啊！不要想那么多，祷告祷告，被压了好几次祷告以后就比较怕一点了。一天祷告祷告祷告啊！不要问这么多，不要问这么多，祷告祷告，哇！主耶稣啊，赦免他，他是罪人哇！当时候为了信耶稣吃了很多苦头啊！啊，这基督徒也很厉害的，也很厉害的。最不懂的就是说，问人家要证明上帝那个，我吃的最大的苦是证明上帝这件事情。我碰到一个人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上帝存在？你到底证明过了没有？他说证明上帝存在，有啊，我信耶稣就最大的证明。哎，我说怎么奇怪，你信耶稣最大的证明，讲给我听。说好，坐下来，我一坐两个小时。他说他得救见证了，哇，以后我再不敢问这个问题了，很小心谨慎了，很小心谨慎。可是当我三个问题还继续在问的当中，我自己就成为基督徒了。现在麻烦大了，换别人问我，因为当时我这招式已经传遍天下了。人家问我说：“哎，刘明辉，听说你信耶稣了？”啊，我说：“呀，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还是要承认主名嘛。”我说：“啊。”他说：“你看见过上帝吗？”哎呀，又来了！你证明过上帝吗？哦，也没有。那你想通上帝吗？那何必想呢？他就来了。所以我那时候呢，我心里面其实也很苦。当时候害人的，现在都人家拿来害我。所以我在上帝面前也很诚实的祷告，很诚实的祷告。我上帝帮助我能够认识你。等我祷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突然发现刚刚那三个问题是天下最笨的三个问题。那怎么会能问这么笨的问题呢？很奇怪。你看看哈，你看见过上帝吗？我问你，是不是看见就可以信？难道没有看见就不能信吗？你能看见的范围有多大？可见光谱390到700多嘛，对不对？难道在这光谱院里没有看见的东西，难道就不存在吗？我请问你，我们当中从看到这些人之后，还有没有东西存在？我们看不见东西还是存在吗？看见难道是使我们说的依据吗？何况很多东西你看见了也不能信嘛，对不对？我要警告你们当中做父亲的人，有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太早做。什么事情不要太早做呢？不要太早带你的儿子去看变魔术。你要想降低父亲的地位，只要看他变魔术回来，父亲那种地位就马上降低。真的，你看你带你的儿子去看变魔术，哦，很厉害哦，那个老虎变女人呢，有没有？哇，很会变啊，那个老虎牵进去，啪，是一个女人出现了，哇，好厉害！结果你去看了变魔术的时候，回来你的儿子就问你：“爸爸，那个人好厉害哦，你看那个老虎变女人耶！”哎，你说那是假的啦 ，Daddy， don't say that， I saw it with my own eyes。他说：“爸爸，你不要这样讲，因为我亲眼看见的 ，It can't be wrong。他绝对不是，爸，你不会做也没有关系 ，You still my daddy, you know。不过他这一讲已经把你的地位，昨天你还是 Superman， 今天你已经什么 ，Something you cannot do 了。就昨天你还觉得他父亲天下第一高手，要什么有什么，修车只能修车，一只手就把我抬起来，哇，厉害的不得了，又是 Superman， 又是 Super anything。但是你只要看他。”带他去看一次变魔术，在那一天你的地位就降低。我请问你去看变魔术的时候，你看出破绽吗？我相信你没有，但是你心里面告诉我那是假的，有没有？你怎么会眼见为实呢？其实我们眼睛非常不可靠的，很多东西你看见了你也不会信的。你相信？你相信不相信？你记不记得伽利略？你们不记得伽利略啊？Galileo， 你们不认识他？你们这是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嘛，对不对？应该是嘛，跟雅典一样的好的地方嘛。 伽利略，你看他只做了垂直落体，在比萨斜塔，他做了实验，他把一个十磅的铅球，一个一磅的铅球，从比萨斜塔上面把它丢下来，对不对？你们听过这个吗？我现在这没有讲这个以前，问你一个问题哈，这里有一磅的铅球，还有十磅的铅球，你把它用推的推出去，哪个推的比较远？用一样的力量。啊 ？Are you sure？ 一磅的比较远吗？啊，当然了，这没有错啦，不要紧张。很多时候本来知道，一问就不知道了哈，这很麻烦了，麻烦。但我再问你哈，你把十磅的铅球跟一磅的铅球从同样高度让它自由落地落下来，哪一个先着地？十磅的 ，Are you sure？ 一样时间着地的，一样时间着地的，这叫自由落体原理嘛？这基本物理的自由落体原理。可是当时候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落体之垂直落体运动的时候，这些教授们看见的时候不相信这个事情，他们说 That's just a trick， 他们说 That's just a trick， 他们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亚里士多德说什么十磅的先落，跟你们跟亚里士多德是一样的，一样聪明，也不错啦，亚里士多德一样聪明哦。他说十磅的先落地，不是同样落地，你看见了也不会信，因为你心里面呢已经决定不相信了。人的眼睛绝对不是最好的，你看人是很狂妄的，人当他用眼睛来张望诸天，没有看见上帝的时候，就敢宣告上帝不存在。你记不记得1960几年，美国跟苏俄做太空竞争，结果谁先上了太空？苏俄上了太空，那两个太空人名字，一个叫加加林，一个叫 Titov， 你们记不记得？你们大概太年轻了，还没有生出来。他们上了太空，转，回来发表宣言哦。他们怎么发表宣言呢？他说：“我们到了天上去，我们向前看，我们向后看。”我们向右看，我们向左看，我们没有看见上帝，也没有看见天堂，所以没有上帝，也没有天堂。这美国很惨，美国基督教国家听了这个时候百口莫辩了，因为人家上去了，我们没有上去，我们讲什么呢？就没有办法辩论了。那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 Billy Graham， 现在还在，年纪很大了 ，Billy Graham， 他在报纸上也发表个宣言，他说西伯利亚有两只蚯蚓从土里面转出来，他们向前看，他们向后看，他们向右看，他们向左看，他们没有看到赫鲁雪夫，也没有看到克里姆林宫，所以没有赫鲁雪夫，也没有克里姆林宫。人是非常高傲，人上的太空，哎呀，怎么讲呢？你晓不晓得全宇宙有多少星球吗？你们不知道啊？那我再问一个简单的，你晓不晓得整个地球有几滴水吗？你们也不知道啊？那我告诉你好了，我是学环境的，我教的就是环境工程。我学环境的人知道地球整个地球几滴水，我们知道的，因为那是个恒定，对不对？我们晚饭喝水，喝完水上了厕所，厕所一冲到水处理厂，水厂处理一下就排到河川，河川就进入大海，大海太阳一晒蒸发变成云，飘到上游，遇到山下成雨，又流下来又到你家，你又开始喝它，这个叫做水文学。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吧？它本身是一个 closed system， 是个恒定的一个东西。地球的水把它多算一下，大概有10^27滴水。哇，这个数字可能27次方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还不太清楚哈、啊。10^27滴水，我这个已经加的蛮大了，已经加的蛮大了。这就是水的水滴。那么10^27滴，但是星球有多少吗？至少10^28，至少再加10倍。我再问你哈，一滴水跑到另外滴水都还没有上去，在旁边绕一圈而已。然后就宣告说我看不见上帝，所以没有上帝存在。我觉得这是人类很大一个骄傲。人应该上到太空去的时候，因为感受宇宙的奇妙， 看见自己的渺小，应该使我们谦卑。同样的，美国太空人上了太空，却读了诗篇第八篇。他的差别在哪里？一个看见自己的渺小，一个往地球看，你看地球变成这样子小，我是何等的高啊！一个不是往地球看，一个是往诸天看，往上面看的时候，发现星球这样环步，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啊！就产生不同的感觉出来。人的眼睛绝对不是最好的，我们不能用看见的来决定这事情的存在或不存在。我再讲一个例子，你们可能就比较清楚在讲什么。在动物的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公的比母的漂亮，对不对？啊，对，对，当然除了人以外了哈，人都是女的比男的漂亮哈。那当然我们不 argue 这个了。哦，我讲刚讲动物嘛，没有错。但是有谁能够看到一只蝴蝶就说这是公蝴蝶，这是母蝴蝶？蝴蝶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其实昆虫学家对这个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蛮伤脑筋，想要找出来到底你看到公鹿有脚，然后这公鹿，然后这是母鹿，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你看公，你看公鸡非常凶，颜色非常漂亮，对，那个母鸡就没什么好看嘛，哈，哦，你看那雄狮就是哇很雄伟，那母狮就像猫一样嘛，啊，就很容易辨认的，那没有什么好看的。可是呢，很少人能够一眼望出这公蝴蝶、母蝴蝶，没有办法的。那科学家就在想说，他们的第二性征是什么？他们怎么去认识公蝴蝶、母蝴蝶呢？在个偶然的机会当中，科学家们在紫外光的底下照了这个蝴蝶的翅膀，才发现公蝴蝶的翅膀在紫外光的底下是有纹路的，母蝴蝶就没有。所以呢，换句话说，他们怎么交配呢？他们在阳光下飞呀飞，我们看都看不清楚的时候，蝴蝶眼睛可以看见紫外光的东西，所以看到翅膀上有纹路的就知道是亲哥哥了啊，他们很清楚了。我们是 get confused all the time，所以我们眼睛绝对不是最好的，我们怎么可能用看见来限制上帝呢？何况圣经讲得这么清楚，神是个灵，你们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上帝不是个物质，是个灵。所以我们不能用眼睛来认识那位创造宇宙的神，因为物质的东西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上帝可以同时在 Cincinnati 同时在 New Jersey，就是上帝。所以我们不能用眼睛认识上帝。我觉得那个问题实在是很笨，可是当时候我却是我引以为傲的一个问题。再来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都是学科学或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讲求证明，什么证据要证明出来才能够信，不能证明出来不能信，所以常常跟基督徒挑战。那基督徒也都很谦卑啊，他们真是凭信心接受所有的事情啊，我们凭信心接受，就是眼不能见哈，啊，我们就相信了，他们是有福气的人。但是后来你再来仔细思想信心的这件事情，就发现呢，我们对证明还是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太习惯于讲证明。你像一个人要证明一个东西，它有个定律在里面，就是证明者要不小于被证明者，你才能够讲证明。你要能够收集所有的资料，你才能够去证明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控制，你就无法证明起。连O.J. Simpson有没有杀你都不知道，你不然懂不懂的意思？那个都跟我们差不多，都没有办法去知道。证明者要不小于被证明者，这是我们在证明东西的一个定律。你没有办法掌握，你就没有办法证明。所以做博士论文不要胸怀大志，把那个论文弄得很大，你要能诺贝尔奖十年可能都出不来，所以算了，还是选小一点的，谦卑一点，拿到再说。这是我常常劝我的研究生的一句话，拿到再说，先不要想说你是清华毕业的啊，以前第一名 so what。 我常告诉人家，猛龙都过江了还在清华，我懂不懂意思？你们不懂这个，这个真是的，尤其到中年危机，你们特别什么华、什么北京、什么台大都没有用处了。只要一过了江，对美国来讲都是哦 ，from China 就那走。哦，真的真的，今天明天再讲一点这个，今天就让它过去好了。 你没有办法证明了、啊。你不好意思，证明者不巧被证明者。那假如今天上帝被你证明出来，请问谁比较大？啊？那就你大，我信你就好了。所以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一个死胡同，没有证明的不愿意信，证明出来的不能信，你信什么？证明不是能够了解上帝的一条路线，何况我们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够证明才能相信嘛，对不对？我们叫人家爸爸叫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证明过，有没有？你们当中谁证明过你爸爸是你爸爸的？我想没有，你都是凭信心接受。信不信由你，你就凭信心接受。有人讲说我用 DNA， DNA 也不行，为什么呢？你的 DNA 可能跟舅舅比较靠近了，可能不是跟爸爸比较靠近，而且很可能跟叔叔也很近哦。我想你也不能完全用这个来证明。其实我们很多事情都不是用证明，何况我们也不是用想通来认识上帝。坦白讲，我们绝对不是用想通来认识上帝。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我要把这事情想通了，我就能够认识上帝。其实我没有办法用想通认识上帝。以前在一个这个学校当中，那么很早期留学生，我们都是70年来的，那时代来的一个留学生。那么这留学生当中呢，那时候大家都没有车子，突然在有个查经班当中呢，来了一个老留学生。那个老留学生其实不太老，就是超40岁，因为他做事呢做了一段时间呢，那么他就能够买车子。那买了车子，他跟这个老大哥也很好，常常带留学生去买菜。哦，以前他提的东西哈、哦，去买菜很辛苦啊、哦。以前车子就觉得很贵哈、哦，奖学金就只有400块哈。啊，当然住房子就50块就是了。不过就是觉得很辛苦，但他舍不得就买车子。那么这个留学生就常常在这个老留学生在这个年轻的孩子去买菜，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我这个人呢，每次到礼拜五呢，都一定要到查经班坐一坐，因为他想家，看看中国人也好哈。他就承担了。可是他这个老大哥呢，常在查经的时候就很麻烦，常常查到一半就拍着圣经，这胡说胡说胡说，你们这年轻人怎么查这个东西呢？哇，那每次就只好查经班主席跟他坐在一起哈，他给他压着哈，哎呀，老大哥别这样子，别这样子压着他。不过因为他在查经都很热络。他也读啊，读了以后他就跟你有意见，那么一学期就这样过去了。那么学期才过了一学期，那么寒假到了，寒假到的时候呢，这个大家放假就很高兴啊，美国人回家，中国人留在这里哈，啊，整个城镇的大学城当中只剩下猫在跑，还有中国人在跑哈，啊，就没有什么人在，城镇都死的一样，没有像你们这个地方很多人，那个就还有一些中西部有些大学城市真的是只有猫跟猫啊狗啊还有中国人在跑来跑去。那么他就来了，来的时候那一天呢他非常非常安静，他一句话都没讲。哇，那平常他在是很热闹啊，很头痛不很热闹，今天他一句话没讲了，整个茶几呢就很冷门了、啊、那个主席该挤眉弄眼啊，希望他讲话啦，哎，老大哥你觉得怎么呢？那没意见没意见哇，这个很麻烦。就这个财门主席很聪明的、啊、他知道可能有点问题，就查经一结束了就跑去他旁边，有什么事吗？要不要谈一谈啊？他说没有什么好谈啊，我下个礼拜要回去了。他说你为什么下个礼拜要回去呢？哎，还是你们年轻人可以，我们不行啊，我们这个没有办法。他就问他了，他就问他为什么到什么事情啊？跟你讲也没有关系的，我这学期我拿了5科的 C， 修5科，5科全拿 C， straight C 哈，straight C 哈，那么教授已经给我讲了，成绩还没有正式发布，教授都已经给他讲了。他说你这样要 continue 哈，大概蛮困难的哈，你要不要想想办法转学？什么就给他讲了，那奖学金这个是绝对不会再有了，没有人 straight C 的嘛哈 ，straight C。那么这个人说我就决定回去不再来了。哎呀，我就是不行，我脑袋就是笨，就是笨，就是笨。那么这个当然最后大家给他上欢送会，他就回去了。那么这事情我们知道了以后，就觉得有点事情有点不太公平啊。当这个留学生读圣经的时候，读不懂的时候，说圣经乱写； 当他读教科书读不懂的时候，他说自己笨。你懂不懂？读圣经读不懂，说圣经乱写；读教科书读不懂，说自己笨，要撞墙啊！就撞墙，好笨啊！你晓不晓得博士是怎样拿到的？你晓不晓得？就是谦卑嘛。每次你读不懂，就撞墙，撞完墙再读嘛。你绝对不会讲说乱写，丢掉了，因为我看不懂，那你就永远拿不到。你怎么可以想通呢？你敲开真理的门，本身就是谦卑嘛。所以你一谦卑下来，你就能够 understand， 对不对？你要 understand， 你就要 stand under 嘛。你不 stand under 怎么 understand 呢？我不知道懂不懂这个 understand， 你要 stand under， otherwise never understand。 你要谦卑嘛，你这个书读不懂，你就是撞墙了，回来再读嘛。一定说我有问题，不会说书有问题嘛。所以你某某某终于四年以后博士拿到，因为你谦卑。可是当我们在寻找上帝的时候，我们用自己做主权，我们要拉上帝进来，进入我们的样式。我们很狂傲地讲了这些话：上帝啊，你若是存在，你打雷打死我；若是没有，你就没有上帝。我看上帝才不跟你一般见识啊！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意思，他才不跟你一般见识啊！他看看你笑一笑走掉了。其实这些东西都发生在我们身上。你路过的时候，很多狗跟你吠，他讲了这句话嘛。你是人吗？你是人吗？踢我一下，你看看他，不管他就是了。他怎么会去理你？怎么会去理他呢？你然后你在那趴下跟他吠几声吗？他咬你，你要咬他几下吗？我想上帝也不干这个事了。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三个路线来找到上帝是对跟不对，存在跟不存在，这是完全不科学的东西。那说老半天，我们把应该可以认识上帝的东西全都给推翻掉了。那么基督徒怎么认识上帝？你们基督徒好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证明，甚至没有办法完全想通，那你们基督徒怎么认识上帝了？然后基督徒相信上帝是全然没有理性的吗？其实也不是。圣经是讲得很好，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睁开眼睛来看看，我们没有看过米开朗基罗，但是我们看过米开朗基罗的画，我们会同意米开朗基罗实在是伟大的画家。我们没有看过盖这些教堂的建筑师，但是我们看过教堂盖得很好，我说他是好的建筑师，对不对？神用他的作为来传扬他的手段。我们说哪里哪里哪里，神到底有没有跟我们启示呢？其实上帝有跟我们启示。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吧？《三国演义》里面有外传，都不在《三国演义》里面的，不都是乱编的哈？姑且听之，那是我编的，不是真的哈！不要回去查《三国演义》说没有这一段，当然没有嘛。只让你明白这个观念就是了。有一次曹操跟诸葛亮打仗，那么诸葛亮兵少，结果就被围在山上。那么这曹操呢，大军围困呢，就准备把他困死。他困在里面，看你能够绝粮。可没有想到诸葛亮看这个局势很清楚，他马上就在山上屯田，就开始屯田了。因为他的粮还可以吃个半年，他就屯田，准备半年后他有生产，不怕他。那曹操状态底下围着他，虽然兵多将广，可是粮草需要也多，围困了很久，就发现这个很困难，就围下去。那么发现他屯田了，就知道这更难了。要往上打是仰攻，很难攻打，他们也打不下来，大家就对峙。那么他后援补给又不急，那怎么办呢？他在想想想，今天我要跟他用武的来打，我不一定打得过他，他有五虎将啊。我用文的来跟他讲，又讲不过他，对不对？你看这个诸葛亮，三气周瑜，对不对？哇，所以也讲不过他，所以他想了很久，想了很久，他终于想出一个方法。他说这样子好了，我们现在不要文斗，也不要武斗，我们跟他来一个比斗。比斗是什么？比手画脚，不讲话的，也不打的。 那么他就下一个战书给了这个诸葛亮，他说明天我们再对峙下去，也对峙几个月了，没有什么结局，这样子好了，我们来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不损伤兵马而且大家有利的双赢政策是什么呢？明天你派你们中间最有才华的人，我们派我们中间最有才华的人到他疆场上，不用武也不用文，大家用不讲话用比的，然后谁比赢那么谁就赢，要是我们赢的话，我们不抓你们人，你们就改旗号就可以了，归属我们，你还是回你的地方，不过你那块地是归我们，改旗号。要是我们打输你呢，比输你们呢，我们大军一撤，我们不留下痕迹，大家哈相安无事。诸葛亮看了这东西笑一笑，就批了一个军令说可以，明天就打，批了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晚上就把所有的文官武将全部招聚了，招聚了以后呢，就是要告诉他们说明天我们要回家了，那怎么回去呢？明天最后一场战争，哇，这武将听到最后一场战争呢，摩拳擦掌，非常有劲，哇，等了好久哈，终于有机会出头了。可是诸葛亮讲来说明天不用武斗了，一讲不武斗文官就出头了，我说哇，明天又是报效国家哈，我们学了这么多哈，十军黄禄哈，到现在呢有办法报效，哇，他们就很有神气，他们明天也不文斗的，哇，听得大家傻了，那什么斗呢？瞪大眼睛看着诸葛亮，诸葛亮明天呢是比斗，比手画脚，哦，比斗是很厉害的，你要知道我比什么，我要回你什么，这才能够厉害的。结果大家听到比斗就要决定一国的江山将来的前途，哇，文将低头，武将也低头，没有人敢再看诸葛亮了，他看到那就是你，那就惨了，啊，那就整个会场就安静下来，很长的阵很安静，就到最后有个声音说了一句话，叫安去。这安去是谁呢？张飞。张飞说安去的时候，大家还没有来得及摇手，说不，谁都可以去，就是他不能去，他去一定输的。他是觉得说不能去，还没有来得及呢。诸葛亮是说好，就是你去。哇，这关公脸都气红了，请了地气。那个刘备呢，脸都吓白了。那么你叫这个张飞回去呢，想一晚上睁开眼睛也没睡觉哈，所以他你知道张飞睡觉就睁开眼睛，就从这里开始的，这是假的了哈，这不是真的。那么第二天呢就结束了，这张飞把肚子吃得饱饱了，啊，很高兴，然后就穿着文袍，平常是武将嘛哈，穿着文袍就出阵了，就到了时间对地点就去了。对方派谁出来呢？对方也没有人敢出来，只有这个曹操出来。你知道这个曹操本身也是非常有才华的，对不对？整个赋诗是很有才华一个人，因为没有人出来，说他自己出来了。他一出来就发现对方是谁呢？是张飞，他吓一跳。他这个是个土人啊，三言不合啊，大打出手，我怎么打得过他呢？他就告诉人家讲说：“你去告诉那个杀猪的哈，今天不打架的，今天不打架的。”啊，这个张飞一听知道吗？今天穿红袍打什么架？啊，就不打，都不打，不打了。他想想不对啊，这张飞声音很大呢，长板桥一喊呢，夏侯将军坠马而死，那给他喊一声也不得了啊。他说是今天也不讲话的哦，他还不讲话，怎么那么多事情呢？不讲，不打也不讲，今天是比的嘛。哦，他了解，好了解，就大家就来了。三通鼓一过呢，他们就碰头了。一碰头的时候，曹操就发招了，他就指着张飞说：“我要一统天下。”这个是很厉害的，张飞摇摇手说：“不行，要三分天下，比个三。”他说：“你要三分天下，怎么能够跟我打呢？我记得四方豪杰比个四。”张飞说：“不行，我有八方英豪，这个八。”哇，这个曹操看这个人土包子，以为他土包子，原来这么有学问，不得了。他就开始笑，他说：“你是杀猪的哈？你有什么呢？”他说：“我有满腹经纶。”拍拍肚子说：“我有满腹经纶。”那你呢？这张飞也很厉害了，他说满腹精神不要紧，他不比袖子，我有袖中乾坤。哇，这一比曹操知道他打不过了，这个人都这么厉害，我们全部人怎么能够跟他打呢？所以把马一撤，大军就撤了。大军撤了以后，这个张飞就回来大摇大摆，很生气啊，啊，大军撤了。哇，诸葛亮看看笑笑笑，很好。大军他们一边在撤军的时候，他们也按照规矩不从后面追击，那么大军就让他撤。那么晚上的庆功宴，他坐在刘备的旁边，那么就开始问他说：“张将军今天打得怎么样？”“很简单啊， 他今天一大早去，他给我讲说他吃一个大饼，我告诉他我吃三个，他说他吃四根油条，我说我只吃八条。他说他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度量，他说饱了饱了饱，我说不饱不饱，带回家去带回家去，他就走了。这叫鸡同鸭讲哈，鸡同鸭讲。你说上帝没有启示你，上帝给我们的启示铺张穹苍，我们怎么说上帝没有启示我们呢？你真的你谦卑一点看看自己，每天你照镜子你照一照嘛，你就是个奇迹。你怎么不是个奇迹呢？你想想看，你头发会长，你眉毛不会长，就很奇怪嘛，两个才差几寸啊，大家都是毛，要长一起长嘛。哎，为什么他会长那眉毛不会长呢？哎，你不觉得好奇怪吗？哎，眉毛跟睫毛又不一样，睫毛跟鼻毛还不能一样，为什么呢？这明明是精心设计的嘛。你两个眼睛你看就刚刚好，那一个眼睛怎么办啊？你鼻子长在这里对不对，下雨的时候没问题对不对，你要长在头顶上怎么办呢？这个都是神迹，这个都是神迹。你看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瘦，我年轻的时候107磅对不对，中年发福了脚板一样大，不很奇怪吗？因为我看到我儿子做 Lego， 你们知道做个 Lego 哈，他做个小的人脚板一点点，做大的人脚板要加大的，再不加大呢，那个 Lego 要倒的。可是人呢，不管你从100磅到200磅到300磅，脚板一样大，那不很奇怪吗？这个是很神奇的。我们教会以前一个执事会主席，他是机械的博士，就跟我讲说上帝的创造是很奇怪。我说怎么奇怪？我说你读生物的说奇怪还可以，你这个学机械工程你什么好奇怪？他说怎么不奇怪？他说我的博士论文就是靠这个上帝创造出来。我说你到底做什么呢？他是做这个机械手 robotic， 专门研究人手，研究这个人手。他说上帝的创造很奇怪，他说我们的人这个手是 seven dimensions， 313，你知道这个313吗？这是313，你知道，但不能从这边摆了哈。这是三一个 dimension， 你这个时候是两个 dimension 都断掉的意思了，你只能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子嘛。那么这是三 three dimension， 那么加起来是 seven dimension， 但是这东西呢，上下左右前后是多少 ？six dimension， 它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这是 seven， 那是 six， 所以抓的时候就很容易。这很奇妙的，这很奇妙的。所以这东西我们来看我们的人体，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简单，也不是随随便便轻轻易易我们就说一句话就说哦，自然就可以过去，绝对不是这个样子。虽然我现在是教工程，但是我硕士的时候是读生物化学的，所以我是读了几个 major， 读了几个 major， 我是读生物化学的。所以就顺便提一下好了。我想我们当中一定有许多的人相信人是进化来的。那么最大的一个证据是 S.L. Miller 1952年所做的热汤实验 Hofstra reactors， 他这个芝加哥大学那时候他很年轻哈，他做一个实验，他在这个反应炉当中呢放了水，放了二氧化碳，放了甲烷，对对对，放了氨，然后给它通电，通通通通通通通通了个礼拜，就发现这些无机的东西可以产生有机的东西，在有机的东西里面，居然有 amino acid， 有氨基酸在里面。氨基酸是组成葡萄糖，组成蛋白质的基质，对不对？哇，他这一开始，这科学家开始变成幻想家啊！我现在只碰了7天哈，他也不讲说，他必须把氧除去这些事实，他都不要讲啊。那万一开始的时候，整个宇宙是无氧状态，然后就怎样怎样怎样，他就开始推想下去了。那么假设那是对的，好了，假设，但是有些事情，我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解决的。第一个，我们要解决是二氧化碳哪里来？氨哪里来？水哪里来？有没有？这个你还是要解决的。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无中生有来，这个你要解决的。这你不解决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们就讲说啊，可能是 Big Bang Theory 哈，大爆炸论哈， 嘣开始炸，然后就这冷却，然后就产生，等一下有时间再讲大爆炸论好了，那我们先把这个部分解决。可是有个问题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是说，这个从哪里来，我们摆在一边来想问题，就是说假如这东西是自然碰撞来产生一个东西，那么为什么所有的生物所产生的这些 protein 所组合的东西，它的这个 amino acid 氨基酸都是 L form 的，应该怎么 L form 怎么翻译哈？是左旋光，可不可以这样讲？都是左旋光的，不能有右旋光的，每个都是左旋光的，你的也都是左旋光的，你不能有右旋光的。那假如是让它自由碰撞的话，应该是一半 L form 一半 D form 嘛，对不对？那为什么都是 L form？ 你怎么去解释呢？你还是没办法解释的，对不对？好，明明有人故意的嘛，明明是故意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东西你必须要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去解释它，你没有办法去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东西本身背后充满了许多的奇迹在里面， It's a miracle， 我没有办法用概率去验算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样子。当然我们同时所提的一个问题是说，好，假如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物质的来源是怎么来，那么请问你，那上帝怎么来？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看过我年轻时候看的那本书，罗素写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哦，你们很乖，我最喜欢看那种书了。那么他问的问题，我当时也问了基督徒，问老半天，以后就不再问了。那问题好笨啊！他问里面有个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是说，假如上帝创造人，谁创造上帝？这很厉害吧？就好像一般人喜欢问啊，上帝无所不能的，对不对？我知道他后面来要石头又出来了。为什么很多人说上帝无所不能？是基督徒说对，那上帝可以被创造一个他自己抬不起来石头呢？我们好像很有智慧哈。很多问题都在这里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上帝创造人，谁创造上帝呢？那么这个是对基本定义的不太一样的不懂。第一个，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什么是上帝的定义？上帝的定义就是创造者非被造者称之为上帝，对不对？他是创造宇宙， He's a creator， 他是个创造者，他不是被造者，这称之为上帝，这是上帝的定义。所以我们把他题目改一改哈，假如创造者非被造者创造的人类，谁创造那创造者非被造者呢？我说你在说什么？我们是时间空间的人，所以我们有来有去，有生有死，所以我们把上帝也拿来当作有生有死，有来有去的。因为我们是时间空间的产品，所以上帝就被我们拉进来，说是时间空间的产品。因为我们有生有死，所以上帝一定要有生有死。所以我们喜欢问上帝从哪里来，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从哪里来，什么不是所有事情都会有结束的，不是。我举个很简单的，因为我现在是教环境工程，不过我是教数学模式。那么里面有一些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在一个有限的平面三角形，两边终点的连线平行于底边，对不对？你们不知道啊？啊，你画画看嘛，你现在开始画，啊，不管你怎么画，有限平面三角形，两边终点连线平行于底边，对不对？对，请问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们晓不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阿基米德，从欧几里得，从你到底是从什么？是从什么？从 Laplace。其实，在没有他们以前，早就存在了。只要一空间存在，它就存在。它没有开始，它也没有结束，它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读数学里面，数学有一种东西叫做公理，对不对？有一种东西叫做定理，对不对？你拿公理去问老师说，老师这公理从哪里来，你挨打的、啊、那个东西是不能问的，公理就是这样子， That's it， Don't say it， Don't even ask， 这叫公理。公理就是说想当然尔，就是这样子，就是公理，你不能问的。上帝创造时间空间的神，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他不从哪里来，也不往哪里去，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除非你不相信上帝，不然只要与上帝存在，上帝从哪里往哪里去。不过有一些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比如说我们常常在也同时问一个问题，好了，就算是宇宙的奇妙，就算是宇宙的太超过我的想象，我必须承认有一位上帝存在，有上帝存在。我请问怎么是你的上帝？这也合理吗？上帝这么多，怎么知道就是你的上帝呢？这个也是我年轻时候常问的问题，我相信也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就是像我以前那么年轻嘛。我告诉你，我以前比你年轻的，将来你会比我老，你试试看。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上帝真的会很多吗？真的神会很多吗？我们常常寻找寻找寻找，我们寻找说，是佛教的神，是不是基督教的神？你们基督教说你对，佛教说他对，谁知道谁对谁错？我们常常有这个观念，但是观念的本身是一个不是一个太正确的观念。我举个例子哈，假如有上帝存在，上帝是无限的，是至真至善至美的，是全知全能的，对不对？啊，假如有上帝存在，对不对？好，第二个问题，请问无限加无限加无限加无限等于什么？啊，无限。那请问有上帝存在有几个？啊，这个你们又不懂了，那我再来一次喽。有上帝，真的有上帝存在，只会有一个了，怎么会有多个呢？多是因为人是多，所以从人来产生的上帝观才会有多神观。所以天下的信仰只有两个，一个是神本信仰，一个是人本信仰，再也没有别的信仰。人本信仰可以这个可以是那个都有，人可以不断的产生人本的信仰。因为所以你去看有一些神像的时候，有八个头的，有千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一个头在前面看，后面被他打后脑勺，那一定要八个头嘛，不然怎么做事呢？两只手做不来，所以要千只手嘛。不过你算算，我也算过，世上只有32只而已啊。他说三超千只，不过就假设他是千只，这都是人本的观念所产生的神观，这个不是从神来的。真的有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唯一的，何况我们所相信那位神是很奇特的。圣经说，那你的神叫什么名字？我们的神叫做耶和华。所以对，姓耶我忘掉了，所以耶和华、耶稣啦、耶利米啦，都是这一家的哈，都姓耶的，很多就是这样认为。事实上不是的，这个耶和华、耶伟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He is 他是的意思。因为当这个摩西呢，这个以色列民族英雄被神选召出来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跟他这个左狗笨舌的摩西讲了很多话的。他其中一个很重要一句话说，人家问我说是谁差派我去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那你叫什么名字呢？神给他回答 I am that I am。 神说我就是我，还有名字吗？我们的神是没有名字的。为什么没有名字呢？因为一位就不需要名字，对不对？一个就不需要名字。比如说你只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回到家里面去，地毯好湿哦，你说这是你谁弄的？你太太只要讲一句话，还有谁呢？就知道了嘛。就不用再讲了，不用说老大老二老三啊，都名字交通或者询问一番都不用，就一个的话不需要名字的。一样嘛，一个女孩子有人送你鲜花，对不对？然后说鲜花谁送，好漂亮啊，你只要讲一句他啦，人家就知道了嘛，对不对？你要讲说老王老丁啊老郑老张啊，那就你这表示你用情不专嘛。一个是不需要名字的意思。所以你相信我们圣经很有意思的，我们的神没有名字，甚至没有生日，因为他是超越时间的空间的神，他是唯一的神。基督徒所相信那一位神是这样一位神，不是因为人在极端的没有办法底下需要找个精神的慰藉去找个神来信了，不是这样子的。同样古老的民族，你会发现圣经所记载的是这样子奇怪，这样的核科学没有盘古开天地，没有阿波罗神，神说照大光照小光嘛，就说它是个星球。同样古老的民族，你必须讶异神启示的时候所启示来的智慧。我们不是糊里糊涂人生走到尽头来信耶稣，我的麻烦是我一生顺利，这是我最大的麻烦。所以你说没有什么见证好做， 人家做见证的时候都 dramatic， 病得要死活过来了。我一辈子进过一次医院，就是有在我 这几十年来有一天没有讲到那一天进了医院肾结石，那不当天就出来了。以后我就每个礼拜要讲到，不敢再不讲了。我就是一天进医院，就那一天没有讲到，好高兴想今天好好轻松一下，结果到教会门口就进到医院去了。这是真的，1996年。那么我想要告诉你们，就是说那位创造宇宙的神，他不单用他的宇宙的万物来显示他的奇妙，创造宇宙的神创造我们，还要跟我们发生生命的关系。神用宇宙启示他自己，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向我们彰显他自己的慈爱。这是一个我们想不透的一个奥秘，我们自己我们的人都想不透一个奥秘。他为我们这些人，也不想相信他这些人，他付上代价，这是很奇怪的。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道路，为人的罪定在十字架上，他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什么好处成为基督徒，我相信基督徒也不是因为怕下地狱成为基督徒，绝对都不是。今天成为基督徒是在我们对万物的觉醒之外，我们感受那个创造宇宙的神不单他创造了万物，而且要跟我们发生生命的关系的里面，我们认识了那位真神。我们在跟上帝之间，我们突然之间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我们跟神当间的男主是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求神来饶恕我们。我们在这样的真正的反省的里面，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当中，我们触摸到了上帝的实际。我不敢说我们这些科学家基督徒我们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但是我敢说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迷信。何况更主要的是，我们的整个的经历当中，我们经历到上帝的实际。因为原来上帝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生命是我们的答案。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很混乱，这时代是很混乱的一个时代。人有物质，但是没有快乐。我们常常认为说，假如我有一天我能够怎样，我一定能够很快乐。我告诉你，不要上那个当，绝对没有那个事，绝对没有那个事。人生有个悲剧，就是你少年得志会是悲剧。假如你到30岁，你什么都有了，You are in big trouble。你相信不相信？王尔德讲得很好，他说人生像钟摆。摆到左边叫做失望，摆到右边叫做绝望。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追不到东西，我们跺脚，我们希望拿到它，甚至希望取到它，对不对？可是你追不到也好，拿不到也好，你仅仅只是很失望而已。可是呢，等到你拿到了，你取到了，你就很绝望哦。你不相信啊？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你以为你抓着了，你可以怎样，你就会怎样。事实上不是。我们就发现，无论我们拥有多少东西，我们里面那一个东西不能满足我们。我们发现我们才刚刚得着的，我们马上就发现它是虚空。我们尽力去追寻的，我们抓在手中的一刹那，我们看见它就是个泡沫。我们所有的努力在一刹那之间，我们的喜乐就成为过去。我发现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满足我们。上帝为什么救拔我们？因为上帝的那位创造宇宙的神知道，我们问题不在于我们的肉体，乃在于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些人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跟他发生生命的关系，使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从里头改变我们这个生命。为什么同样一件东西，有些人看是这样子，有些人会看是那个样子呢？其实它的差别在乎生命，不在乎外表。不是所有来到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基督徒，
你知道吗？基督徒是远远不同于基督教徒。基督教徒是宗教的产品，他们在人生的落寞当中，像我这样已经步入中年的人，回首看看人生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哎呀，我要往哪里去呢？我需要一个精神的慰藉，看到渐渐的教堂啊，进到里面去，诗歌在唱的时候，我心灵感到好像被洗净一般。我的教会实在是好的地方，每个礼拜去洗一次。这个叫做基督教徒，他跟上帝之间没有生命的关系。今天我飞哈，从纽约去飞到这里，不是我是宗教狂热分子，我很想跟你分享一个生命的经历的路程。我们所追求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事情会满足你。我想想我的一生，该得的也有得了，教授也当了，主管也做了，牧师也当了，还娶了娇妻，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房子，还有车子，该有都有了，有房有地，有他们的住人家，好像什么都有了。我告诉你，难道这就是人生的答案吗？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当中比我有钱的人更还有很多，但是我发现他们里面有许多的愁苦，好像东西不能填充他们，在这当中他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有一次我就给他们讲，我说巴克利讲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 The world 这个世界 is like a bridge， 像一个桥梁。 A wise man will pass over it， 聪明的人会从上面走过去。 But will not build a house on it， 但是我们不会把房子盖在上面。这人生就是个样子，有一天我们都会打包的，你信不信？打包啊，你想不想我意思？搬家打包啊，有一天我们都会打包的。等到你打最后一次包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你的博士拿不走，你的房子也拿不走，你的诺贝尔的那些名誉也拿不走。你开始要独自面对一个将来永恒的未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另外一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总是面对那个事情。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基督徒不是一群出世主义者，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最积极的人生观的一群人。我们在做父亲的时候，我们希望做最好的父亲，我们在做教授的时候希望做最好的教授，我们做一个工作的人，我们希望做最好的工作人。我们是非常积极过着每一生，因为我们知道神所创造的每一天都是值得活的日子。当然我们所采取的手段是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再也不在意人世间的这些争执。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从天上来的。在几年以前我看了 Dear Abby， 你们知道 Dear Abby 吗？哈，很爱讲话的，在报上老是答人家问题，自己有没有问题我就不讲了，他电脑答人家问题。不过他有一篇文章倒是写得很好，他在 Texas 发生过一件事情。 Texas 那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在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区域当中，很有钱的区域当中呢，那么他们常常有个习惯，一个孩子从高中毕业，高中不是大学哦，大家庆祝，然后呢他们父母都会给他买一部新车给他们，因为很有钱，所以没有毕业以前他们就去看新车，就看新车，像我要这一部，我要那一部哈。那爸爸说好，没问题，毕业了再说。啊，毕业那一天，车子就哇 ，congratulation， 然后摆个大花哈，哇，小孩子说哇，花一扯了，一开就到 Pizza Hut 跟朋友说，你的车子这样，我的车这样子，大家比一比车子，他们那地方是这样子。结果有个基督徒的爸爸，他的儿子他也很有钱，他的儿子没有毕业前已经看了一部车，他爸爸说好，买给你，可以啊，好好读，把毕业。那孩子终于好不容易毕业了，我高中毕业那一天呢，哇，亲戚好友祖父母都来看了，大事啊，这是大事，大家就来看他毕业典礼。毕业完了以后，结束了以后，爸爸就给他讲，今天晚上不要马上出去哦，今天晚上那个你的姑姑哈，从别的地方来，从纽约来啊，大家为你有个 little party 哈，你不要跑掉。说好，那爸爸几点呢？说 party 八点就结束了。说哦，八点还可以忍耐，他说好。就到了 party 结束八点钟的时候，亲朋好友回旅馆，走了。
妈妈在那收盘子，啊，爸爸看着孩子很高兴，抱着他给拍拍肩膀 ，Congratulations, finally you got it， 你终于毕业了，高中毕业了，和爸爸，挤得一身冷汗了，差点毕不了业，他就毕业了，毕业了，但很好很好 ，Congratulations， 就给他毕业了。那儿子就说，很甜哦，从来没有那么甜过。Daddy, do you have anything for me?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啊？哦，爸爸说，哦 ，I'm almost forgot。哎呦，要给你。就他儿子这个孩子已经在外面看了好几次，他的车子都不在那里面 ，garage 三个 garage 也没有车子，这么大的车子，爸爸藏到哪里去呢？他说爸爸很会变，爸爸也给你。他说，哎，给我，那藏在哪里？会藏在书房里面开出来啊？哎，结果爸爸出来了，拿了一本圣经。包着，有个小条子写 ，To my dear son, congratulations 啊，恭喜你，我的儿子。但啊，这儿子看了这个圣经，哦、oh, ，Thank you, thank you, daddy, thank you。然后就问第二个问题 ，Do you anything else？ 啊，你还有没有啊？爸爸很严肃、哦、看着他 ，It's in there。他儿子再问一次，在里面还有没有 ？Daddy, don't。不要开玩笑了，到底还有没有？父亲给他讲 ，I told you it's in there。他父亲这个儿子问了三次，父亲给他一样的回答，这儿子脸色就变了，整个脸就转红，就把他父亲给他圣经就往地上一摔 ，I don't need it， 我不需要它，就夺门而出。这孩子出去了，从那一天出去没有再回来过，大学也没读，出去了。过了好几年，父亲过世了。父亲死掉了，他妈妈到处去找这个孩子，后来在朋友的地下室找到这个孩子，几年来住在朋友地下室，在朋友地下室找到他的时候，妈妈就把铺文来的是给他这个朋友，说他的父亲死了，他朋友看看他妈妈的样子，看看这一张，去打听发现他父亲真的死掉了，就回来给他这个朋友，叫做 Your father is dead， 爸爸死了。他的孩子说：“啊 ，just a trick。”他的朋友就把抓来顶在墙壁上，跟他说 ：“It is true。”他说：“这是真的，我已经帮你打听过，这是真的，你父亲真的死掉了。随便你，你的父亲在某一个礼拜六在哪个教堂做追思礼拜 ，That's up to you。”他的朋友把这东西丢在他的床上 ，That's up to you， 走了，朋友走了。这孩子到了礼拜六的时候，追思礼拜开始。牧师讲到人家做见证都过了，孩子没有出现，等到都已经快要结束了，风琴在响的时候，教堂后面有个骚动，大家往回来一看，教堂的背后有个年轻人穿着牛仔裤破破烂烂留个长头发站在那里，他老妈妈在前面转头就看见，这是他的儿子，这母亲就出去就把牵着孩子的手给他讲说，看你爸爸最后一眼，牵到这前面来，这孩子看着他父亲真的躺在棺材里面，已经过世了，这孩子低着头看了几分钟，回头就走，他妈妈就抓着他，他父亲都死了，你还恨他吗？回来吧孩子。这孩子点点头坐下来，所以那天孩子回家去了，他妈妈给他换了衣服，给他洗了，让他洗了澡，把他原来房间给他住，那天晚上孩子睡不着，讲到父亲已经过世了几年，父亲过世了，他就回来到了父亲藏在的书房去看，看那个一大堆的书都还在，那个桃花木的书桌还在，他坐在父亲常常坐椅子上面看，看他桌上，他左边就看见了他父亲的一个照片，那个照片上有他跟他父亲一直在玩的照片，他心里非常激动，想到以前的日子是这样子好，没有想到我一离家到今天，父亲已经过世了，他的从桌的左边再扫到右边，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了那一本圣经，害他生离死别那本圣经，父亲就留下这本给他，他几年来没有去动，他把摔在地上，今天他把它捡起来，他把它拿在手中看，他摔在地上倒在果汁上面包装上的痕迹还在，那个父亲留下卡片已经发黄，他就把它打开来，这父亲留给他的，他把这圣经打开来，当他把圣经翻开来的时候，
里面有一张支票，那张支票钱是很高的金额，就是买那部车子金额的钱。所以他父亲告诉他说 It's in there。 不，他父亲是个基督徒，他告诉他孩子一件事情，你所想追求的东西，你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会赐给你。孩子不要只要车子，孩子先求上帝吧，因为有了上帝就有了所有的一切。这孩子不懂得父亲的心，把这本圣经就摔在地上就走掉了。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寻找上帝，我们老是在问一个问题，有什么好处吗？弟兄姊妹朋友们，有个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生命不被上帝转变，我们人生所有的追求都是突然的，没一件事情会满足我们，也没有一件事情会真正的但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没有一件，一件也没有。除非你触摸那个上帝，接受了他的救恩，来到他面前向他承认，我们实在不是一个圣人，我们实在是个有罪的人，把我们的虚假的面目拆开啊，让我们上帝的光照我们，看见我们真面目，然后上帝面前求他的赦免，成为一个基督徒，神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神那一天开始就改变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从那天开始，你发现你的人生是原来是有意义的，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救恩，也是我们人生的意义。这是我们科学，这是宗教，但是这是人生。人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相信，神今天已经要把这个救恩给你，但是决定权就放在你的手中，就看你是不是要他。我在30年前，我接受了他。在30年前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这原来是真理，原来这是个真理。那个神原来是可以感受，而且是可以触摸，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具体存在的神，不是个虚无缥缈的宗教的影子。因为他所赐下来是个真正的生命，这生命为你预备，也就已经给了我。你今天也是你得可以得这生命的时候。我们祷告，当我们每个人低头闭目的时候，我会给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个机会。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今天听到这样的福音，认识这个真理，你愿意向那创造宇宙的神说，我以前不认识你，但今天我认识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去做救主，求你改变我的生命，求你进到生命当中，让我成为基督徒。假如有的话，我可以请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你可不可以请你举个手，我来为你祷告。今天就是神要给你生命的时候。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把手轻轻一举，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现在大家都不看别人，这是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今天给你这个机会，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个跟神说愿意的？有没有？看到了，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有没有人跟神说愿意的？有没有任何人要给神个机会？那位创造主神不单是理性的神，也是个生命的主，他当年改变我，今天也要改变你。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原来是叫你得生命。当你愿意接受他的时候，他真的就扭转这一生。还有没有人跟神说愿意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给你一点点的时间，这是你思考的时候，这是人生的转捩点，没有人可以强迫你，但是决定权在于你。你愿意不愿意跟他创造一次神说，今天我愿意，主啊，让我认识你。还有没有人是跟神说愿意的？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神真的是要改变你，跟当年改变我一样。这不是个宗教信仰，我们今天是回到那个创造独一的神的面前。那个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愿意不愿意跟他发生生命的关系呢？他给你机会，你要不要呢？你觉得你一生就是这样度过？你所追求的真的是成为泡沫吗？但人生是有意义的，除非你与他连结。有没有？还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我问最后一次，不要说漏网之鱼，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跟神说我愿意的，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一举。神真的要改变你的生命，跟当年改变我一样。
他是这是你跟他的关系，跟我没有关系，可是你要表示你愿意。还有没有人跟神说愿意的？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假如你现在感觉圣灵在里头真感动你，你生神来跟神做回应，说我愿意。当别人都不看的时候，是你跟神的关系，你愿不愿意跟他创造的神说我愿意呢？还有没有人？假如没有的话，我要停止呼召。我请那些愿意的跟我一起来做祷告。假如刚刚不好意思举手，而是你实在你也愿意，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讲一句，你也讲一句，跟我一起祷告，神就借着你的祷告，要进到你生命当中来改变你的生命。我们祷告，亲爱主耶稣，谢谢你。我们从科学上认识你是创造宇宙的神，而且是独一的神。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你改变我的一生，让我成为基督徒，不单是基督教徒。我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